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到了咱们的甘肃特辑了啊！
嗯、
敦煌的旧址磨碎了时光，化成了鸣沙。月牙泉，敦煌的泪腺，枯红的残阳，甜了蜜瓜。黄河水流了亿万年，唐古拉也没有和太行山共枕而眠。大运河凿了几千年，燕赵悲歌也没有传入烟雨的江南。本期我们带来了我们的甘肃鬼市。第一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语友，叫养山月。啊，小月说自己小时候呢，算是体弱多病了。大概在三四岁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突然他发烧昏迷不醒，就病得很严重。
这么严重？
对，去医院查不出问题。然后呢，他就睡着之后还会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说我要上树，我要吃树皮、
嗯、
之类的这种很奇怪的话。
嗯，
每天清醒的时候呢，也就一两个小时，只能喝一点粥，一吃药就会吐。再过了几天啊，小月说我腿动不了了。
哎呀，
他这个动不了是什么呢？是他腿只能伸直，没办法弯曲，就很僵直。
嗯，
那信佛的外婆呢，过来看他，就顺便做了简单的法事，就是那种立筷子在碗里面的那种，很传统的。
哦，
当天他醒来了，并且吃了一大碗的米饭，但第二天依旧是昏睡。直到这个房东的奶奶听到了，就来了小月家，看了一圈，对他爸说，是你惹的事，你家祖宗来折腾了。细问之下才知道啊，那几天应该是寒食节，老家的习俗是要回去祭祀的，但是小月的父亲是警察，非常忙，而且是属于那种无神论，
就没去。
哎，不仅没去啊，他还对催促他回去烧纸的爷爷说，活人的事都顾不了，谁还来功夫管死人的事。
嗯，
就特别的有点不敬了哈。
嗯，
第二天呢，小月就开始生病了。本来父亲还是不相信这些的，直到看到女儿的腿出问题了，因为他的奶奶就是因为腿疾过世的。
哦，
小月当时和太奶奶症状很像啊。之后父母呢，就按照房东奶奶说的话，去路口烧了纸，道了歉。回家之后啊，小月就清醒了，腿也就慢慢能动了，就恢复了。经过了这件事呢，小月爸爸还是不吸取教训，还是那么口无遮拦，生冷不忌，可以说是。
嗯，
三年级的时候啊，就小月三年级的时候啊，跟爸爸从老家回来之后啊，又开始昏睡，每天清醒的时间久一点，大概两三个小时，都是下午两三点钟太阳最盛的时候，父母呢就带他下楼晒太阳。清醒的时间里呢，小月说自己的情绪啊完全不受控制，上一秒还开开心心的聊天，下一秒就烦躁的想摔东西。
嗯，
持续了一周，期间啊去过医院，但依旧是查不出来什么东西。妈妈看和小时候那次很像啊，就问他爸爸说，你是不是又口无遮拦的说了什么？爸爸说好像也没有啊。然后回忆起来，哦，爷爷让他多留几日去祭祖，他依旧没有去，而且还说了一些不敬的话。于是又轮到小月倒霉了。
嗯，
这次也是一样，他们已经有经验了嘛，就还是去烧纸道歉，小月也就恢复正常。这是爸爸刚作的两件事。还有啊，第三个小事呢，叫叫蛇。就是叫声的叫。
嗯
啊，没听过吧？你知道蛇会叫吗？
蛇会嘶嘶。
哎，蛇会嘶嘶，但是这个是叫啊。
嗯，
很奇怪。这件事情啊，是在小月十岁时候，他父亲呢跟同事在山里面喝酒，那个时候天突然变了，就准备回家了。回程的路上呢，看见了一条小蛇，是当地常见的黑麻蛇，据说是有毒的，但是他爸想起小月喜欢蛇，就把它抓起来了，
是啊，
放到一个啤酒瓶里面，就是空的啤酒瓶里面，
嗯，
带回去给小月养。
那有毒啊，
他不拿出瓶子嘛，他当时可能这样想。
哦，
当然小月想的也很简单嘛，说拿了一个很大的可乐瓶把蛇给罩住，然后在这个瓶身上呢钻了很多气孔，每天通过这个瓶盖往里面丢一些生肉喂它。
嗯，
那段时间雷雨特别多啊，小蛇带回来之后啊，平时不怎么动，但是每当打雷闪电的时候反应都很大， 直挺挺地站在瓶子里，
哎呦，
头顶着瓶盖，张大嘴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哎呀，
不是嘶，就很奇怪。
嗯，
他说就像老鼠的叫声，就很奇怪的声音。这样持续了半个月，由于妈妈呀比较害怕蛇，每天晚上都因为这个蛇做噩梦，就让爸爸把这个蛇处理掉。
嗯，
小月以为爸爸会把他放生什么的，没想到他爸直接拿他做了药酒。他爸真的不会是当警察的。
是。
那之后没多久呢，小月又突然生了一种怪病。第一次发作的那天啊，他一整天都有一种很奇怪的难以描述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所见所触所闻全是幻觉或是梦境。
嗯，
当天小月的妈妈也重感冒了，小月上完补习班回家的路上呢，眼睛开始不受控制的往上翻，就翻白眼那种。
嗯，
外人看起来就是只剩眼白的那种。
哎呦，
那种这种上翻啊，导致他的眼睛已经无法正常闭合了，根本看不见路。他印象中或者记忆中啊，视线上全部都是那条路上明晃晃的路灯和行道树的树冠，就是他只能看见上面嘛，因为你眼睛
看不见。
对，你往上翻只能看见上面嘛。而且从他眼睛出问题开始啊，小月心里面突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也不知道在害怕什么，满脑子都是想要去死的念头。当时他只想赶紧回家，幸好那时候离家不远啊，他就扶着墙一路摸索的回到了家。回家之后呢，他也不愧是他爸女儿啊，他找了条红领巾，用手呢把眼皮按上，用红领巾啊把脸绑起来，强制解决眼睛问题。就是用
物理干预嘛。
对，用红领巾去就是遮住眼睛。
嗯，
正好妈妈回来，妈妈看到会说，哎，你怎么了？小月说我也说不清，我就一直在那边哭，然后就把头蒙在被子里面哭，心里面恐惧呢因为回家所以慢慢变好了，慢慢的他就哭累了就睡着了。半夜妈妈重感冒就加重了，爸爸要带着他去医院，小月说自己不放心也跟着去了。刚醒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比较正常的状态了，
缓解了。
对，以为自己没问题了。
嗯，
那就跟着父母去了医院，然后妈妈因为感冒嘛，就在那边打点滴，小月的眼睛又开始往上翻。
哎呦，
医生就在旁边啊，帮他检查，排除了癫痫的可能性，但没有查出任何问题。然后小月之前的那种恐惧感又开始。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小月是硬忍住没说，就祈祷着要赶紧回家。回家之后，我就用红领巾再绑着我眼睛，又能变好。
嗯，
就一直这样祈祷。他以为我回到家绑住眼睛睡到天亮就没事了，但是在这之后又一共发作了四五次，每次都是眼睛上翻，心里面充满了恐惧感，吓哭，然后有那种想去死的感觉。
嗯，
他都是强制自己睡一觉，也去医院做了很多项目都没有用，次数越多小月就越频繁地出现这种难以言表的痛苦的这种状况。
没跟他家里人讲？
讲了，就是在他妈妈去挂点滴的时候已经有医生检查过了嘛，不是查不出什么问题嘛。
嗯，
小月说自己被折磨得烦了，他心一横说只要你弄不死我，我就不怕你。结果在这之后竟然没有再犯。
嗯，
小月说不知道这个毛病是不是跟那条蛇有关，但之后跟朋友聊起来啊，他想让朋友帮看看是什么蛇，这个朋友对这个动物这一块比较了解，也顺便帮他去查阅了。查来查去他都发现啊，蛇这种动物根本就不可能有声带，绝对不会发出吱吱的声音，最多就是响尾蛇，它是用尾巴来震动，但是那只蛇可不是响尾蛇。而且当年啊，每天小叶和父母都能看见这条蛇，只要是电闪雷鸣他就会直挺挺地站在瓶子里面，张着这张嘴想吱吱吱发叫，还是张着嘴。而且小月怕自己记错了，他在投稿前呢还去找父母确认了，他现在已经工作了嘛。
嗯，
他找父母确认了，父母也再次表示确实是这样的，这只蛇是站起来张着嘴叫的，而且所有人就家里面所有人都能听见这个蛇的叫声。
诡异啊。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OK，
我决定马上我们录完我来问问阿斌啊，
他也懂动物是吧？
阿斌是兽医啊，原来
哦，
而且他也当过护林员，
嗯，
所以他在这动物这方面的造诣比较深。
蛇本身发出其他声音也，我们常识也不太可能啊。
对，就蛇如果靠尾巴震动发出一点声音，我还能理解，但是这条蛇就很怪异。
嗯、没人会拿响尾蛇回家养着吧？
对，我觉得他爸太牛逼了
啊！
就明知道这条蛇有毒，还带回去给你。
我觉得故事后半段家里三个人是各忙各的，
就比较生冷不忌，我只能这样讲。
嗯，
还好最后没事儿。
是的，是的。
而且他们家好像解决这个事情的方式都比较物理化一些。
对，都很猛。
对，而小月他其实投了除了这甘肃的这三个稿子以外，还有我们贵州的稿子。
嗯，
贵州的稿子我用在了小宇宙的单平台付费里面，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他和他男朋友遇到猴子的一个事情。
哦，
就现在好说到这里嘛，我再多聊几句。就是目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某宇宙这个平台呢审核越来越奇怪了，导致我们现在节目大部分呢很难过审。我也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以后这个平台漏一些节目的话呢，大家也不要过于惊讶。
对，
那我们其他的平台包括 B 站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平台都会标准的更新的，大家可以去
小宇宙嘛，我们就尽量去
尽量保证。
对
啊，没有办法控制它，确实也下了我们五六期节目甚至是七八期节目，
嗯，
没有办法恢复了。
行，
哎，行，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OK， 好，第二个故事依然是我这边的 B 站鱼友啊。
好的，
这位是个匿名的鱼友，
嗯，
他让我们喊他叫小吴，无所谓的吴。
好的，
故事呢发生在小吴上高中时期的某个暑假，一家人啊那个时期刚刚搬进新房子。小吴先介绍了一下自己房间格局啊。进门呢是一张床，然后在左侧是窗户和一排沿窗的抽屉。他说和床有些距离啊，这排抽屉。最左前方的是书桌和书架，上面放着台灯，很简单的一个学生布置，
标准构造。
对，小吴回忆啊，暑假快要结束的某一天啊，当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暑假作业，可以开始安心的玩手机了。因为手机啊是自己偷偷买的，所以记得非常清楚。一直拼命地藏起来，不想让爸妈发现这个手机，
不敢给发现。
嗯，所以自己啊也只会在深夜里玩手机，大概啊凌晨三四点的样子。房间里呢开着空调，然后小吴就侧躺在床上，盖着空调被，背对着门缩着玩手机了。比如说这时候啊，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吓得自己立刻关掉手机，把手机塞到睡衣里面，一套动作啊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就是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
是肌肉记忆了。
对，
然后闭上眼睛开始装睡。小吴这时候啊还觉得应该是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非常非常紧张，偷偷的玩偷偷买的手机，还是凌晨三四点钟，这要是被发现了绝对是完了，
少不了一顿胖揍。
对，小吴跟我说啊自己不擅长装睡，如果感觉被人盯着自己会笑出来
啊，
那就绷不住
笑场是吧。
对，于是啊没办法，只能拼命地咬着脸颊两侧的肉，一只手呢隔着衣服把手机藏得更深了，另一只手啊放在耳边等着爸妈来检查，
来开门来查他。
不出所料的门被打开了，脚步声啊由远及近在小吴面前停下了。小吴说他根本不敢动啊，自己的脚呢还伸在被子外面，现在已经有点僵了，因为开着空调嘛。
嗯，
这时候啊小吴不夸张地说能清晰无比地听到自己心跳声，因为实在太紧张了连大气都不敢出。不知道过了多久啊，对小吴来说有点度日如年了，他突然听见窗边的一排抽屉被抽出来声音，自己这下啊有点生气了。小吴讲他挺讨厌家人动自己东西的，
正常人都比较讨厌这种情况，
毕竟是个人隐私嘛，你再是孩子也要有点隐私。虽然啊这些抽屉里面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些什么明信片啊文具什么的，自己有收集文具的这种习惯，很喜欢这些小东西。小吴说他每开一个抽屉自己就知道他抽的是哪一个抽屉，他已经把自己一排抽屉挨个全部抽出来了，
听声辨位的这种感觉，
可能也比较安静了，然后自己也比较熟悉。
而且也很生气。
小吴当时就心想，真无语，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就半夜来翻小孩东西呢？
对，
明明知道我放的都是些文具而已。小吴没往贼那方面想的原因是啊，说哪家贼呢会进小孩房间拿东西，对吧？他说要找也找别的房间，而不是自己叙利亚风格的卧室。小吴开始不耐烦起来了，主要是他一直维持一个姿势，人已经有点僵硬了，想动一动，脚呢已经被空调风吹得已经要冻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人啊走到了自己的书桌面前，拉开了书桌的抽屉。这下小吴全身的血液开始凝固了。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自己书桌抽屉里面放着三本日记。
哦，更隐私了。
嗯，那时候啊正值高中，高考的压力啊让学生很容易有一些轻生或者抑郁的倾向，所以啊自己日记里面还夹着一份写到一半的遗书。
我去。
小吴说没写下去啊纯粹是因为自己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想，但是呢写都写了就留下来当纪念了
啊。哈
啊、嗯，是这么个心态。小吴说啊，这个要是被发现了，那可比半夜玩手机还要完蛋啊。然而就在小吴逐渐疯狂的心跳加速声中啊，他听见了翻页的声音。那个翻页的声音啊慢条斯理的，但是很大声，绝对不可能是他听错了。
嗯，
他说他当时啊非常非常清醒，日记本呢全是那种硬壳厚纸张，自己啊可以清晰的听见那壳子已经磕在桌角上了，又被平摊在桌面上，厚纸啊一张一张的翻动，这比杀了自己啊还煎熬。
那你就干脆醒了过去理论一番嘛。
嗯，于是小吴啊就开始尝试眯着眼睛睁开来看他到底在干什么，同时啊脑子里面飞速的旋转各种各样借口。
嗯，
就想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小吴说自己爸妈呢有时候进卧室会开灯看他有没有睡着，所以自己啊一直是死死闭着眼睛。结果自己慢慢把眼睛一睁开，房间里面是漆黑一片的，
就没有开灯。
对，这下小吴有点懵了，说难道准备借着月光来看字吗？
对啊，你没灯你怎么看呢？
小吴就往左前方看去了，结果还是漆黑一片，因为遮光窗帘的原因啊，房间里面几乎是没有光的。这时候啊自己稍微有点注意到有点不对劲了，因为小吴的空调是有微弱的光的，在自己床的上方应该会提供一些视觉，但是没有，整个房间呢很安静，自己的眼睛呢适应了一会儿黑暗，房间里面并没有人。
就等于说是这个日记本自己翻开、
嗯、
或者说是阿飘给他翻开。
然而啊翻书的声音呢还在继续。
嗯，
但是啊逐渐变成了很慢的翻页声音，就像是啊你看完这页没有立刻翻页，而是按住了书页的侧边
慢慢品味，
对，将它拖拽着呢翻过去的那种声音。小吴心想、啊、坏了，应该是要被发现了，就赶紧就又闭上眼睛了。
嗯，这个反应好像跟常人不太一样。
这时候啊这个人好像也察觉到了小吴，啪的一下合上日记了，然后是抽屉缓缓拉动的声音。小吴呢舒了一口气，说心想这下总该走了吧、
嗯、
你也看完也满意了。但是他呢好像朝自己走过来了，脚步声啊在床侧停止了。小吴说他能感觉到人凑近自己的那种感觉，不是呼吸声就是一种直觉，自己啊只能一直紧张的侧卧着，已经快感觉不到自己的脚了，抓手机的那只手呢也出汗了，心脏还是砰砰直跳。小吴讲过了很久很久，自己从紧张变成困倦了，都没有听到他脚步走远出门还有关门的声音，
就一直他觉得一直在这个空间里面，
对，一直在他床边。
嗯，
自己呢有点不耐烦了，等不下去了，就试探性的动了动手脚，没什么反应，又试探性的睁开了眼睛，然后把灯打开来准备去看一下，然后上个厕所。就在自己从床上爬下来的时候啊，小吴发现门是一直是关着的，自己呢自始至终也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小吴说后续是啊他并没有发现什么财产丢失，书桌上的日记啊也被放回了原位。他又问了爸妈，他们说那天晚上呢根本也没去他房间。小吴跟我说啊他现在还住在这个房间里，因为之后几年呢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还开玩笑说啊感觉是阿飘找东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女高中生写的 emo 日记，被狠狠的 emo 住了，就不再打扰了。
哦，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
其实他比较 平缓，没有什么危险发生。
嗯、对，没有什么危险发生了。
那还好。
整个过程还是挺窒息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会站起来骂他。
嗯，因为被翻那个是被翻日记了，是吧？
就因为他没有展现出什么对我可能存在的威胁感，所以我可能会没有那么害怕这个东西。
嗯、我觉得可能是愤怒大于害怕了，这整件事情。
也可能是，我想的就是，如果我家里面出了现在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东西，
嗯，
他不管是翻我东西还是在干嘛，我可能都会，我只要确定他不是人类，我都敢跟他对一对。
那你要是人，你就不敢了，是吧？
人万一小偷带着凶器怎么办？捅我一刀，我人没了呀！
这现实啊，
对啊，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啊、嗯。行，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头，他的 ID 是 Mountain Box， 我们称呼他小山啊。小山说他是美术生，而且他跟他的朋友几乎都是美术生。
嗯，
啊，他们参加过高考美术集训。那发生这个事情的他的哥们儿啊，他们管他叫小哥，就是春晓的小。
嗯，
小哥也参加了他们的高考集训，不过是在县城里面的集训。那个培训班为了省钱呢，就把这个宿舍安排在了一个很偏的地方，几乎是农家院了。
嗯，
小哥说自己每次要走半小时的田间水泥路才能到这个上课的地方。
很多集训地方都是在这种，
因为为了成本偏
的，对。
甘肃那边它本来就是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嘛，这个是投稿里面他写的啊。
嗯，
他说很多古战场也在那边，田里面刨出过什么骨头骷髅什么的，很正常。
嗯
啊，小哥说他小时候经常能看见鬼火、啊、低低的贴着地在飘，不过那东西啊，它没有什么危险性，可以这么说啊。而且呢，他们小时候的这种所谓的，可能因为就是那边这东西存在的概率比较大，他们早就做过了科普教育了。
嗯，
这就是
见怪不怪了。
哎，这就是灵活很科学的，大家不用担心、
嗯、
大家都不害怕，甚至有一些胆大的小朋友啊追着去玩。
嗯，
八月份的一个晚上，小哥下课之后多画了一会儿才走，往宿舍走的路上呢又碰到鬼火了，远远的就看见蓝绿色的小光点在庄稼地里面飘，像蝴蝶一样。小哥有几年没见到鬼火了，就下意识的用手电筒去照，那个手电筒是他特意买的强光手电，走夜路专用的那种，特别亮。这个灵火的光亮啊肯定是很低的。
嗯，
手电筒太亮反而就看不到灵火了，他就赶紧把手电筒关掉了。哎，鬼火还是不见了，就消失了。
嗯哼，
他看了半天还是发现找不到，正当他准备走的时候，发现起风，夜风刮的庄稼田地里面哗啦啦作响，当天还没有月亮，整个环境特别漆黑，小哥感觉很冷，就打开手电筒准备赶紧回宿舍。这里啊，我们的这个小山补充说，这个小哥住的宿舍也很奇葩。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是农家院嘛，所以自建楼里面很多奇怪的地方，它建得很奇怪啊。他们的宿舍呢是在一个 Y 型路口的分叉点，是一圈院子，路口直接从前门延伸到院子里面。应该理论上他做这种建设的这种方式吧，可以说是为了招财纳气，为了这个格局在门口还放了两个石狮子，这个大门呢也修成了一个类似于门楼的格局，也就是说把一栋二层小楼的中间的一楼打空啊，打通。
嗯，
小哥呢就住在这个悬空的二楼，他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看到这个鬼火散了嘛，就在往宿舍走了。进门前他突然发现门口的石狮子坏了一个，那进了门之后啊，就房子里面房东养的这个大黑狗就冲着他狂叫。
石狮子怎么坏啊？
哎，
那么大。
搁后面里面补充说是小哥后来知道是被车祸车撞坏
了。哎呦，
具体是碎了还是缺了一块还是怎么的，小哥没说、
嗯、
啊。然后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啊，这个大黑狗就冲着他狂叫。虽然说这个大黑狗平时确实会冲着人叫，但这一次特别的凶，而且不停叫。小哥一开始没在意嘛，因为这个狗被链子拴着他也不太怕。
嗯，
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迎面吹来的风格外的冷，他赶紧绕到门后面爬楼梯回宿舍，洗漱一下就睡着了。当晚他就被鬼压床了。
嗯，
他说不知道是因为太困 还是因为是太累，他就感觉这种鬼压床的非常明显，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就继续强迫自己睡过去。第二天就得了他说这辈子最重的感冒。我们的小山补充啊，那个时候是2018年之前，肯定是没有疫情的，所以他得的肯定就是感冒。然后小哥呢在这个宿舍里面啊吃了一天的感冒药还不见好，就只能去城里面医院然后挂水干嘛呢。期间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面人，家里面人把他的护身符给拿过来让他随身带着。那过几天呢病就好了，小哥也就离开那个培训班到兰州市里面的大培训班去上课了。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其实这个故事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这个他碰到的这个事情说法不一，给我感觉
是啊，不好下什么定论。
对，因为本身这个鬼火这个或者说灵火吧就很正常，其实很多
我们小学还是什么
能看到
就已经学过相关知识。
我以为你说我们小学，
我倒是没有亲眼没看过。
我看过
我没看过。
就是我小时候江宁是都是田地，大部分那时候没有被开发，南京江宁，然后我有亲戚在那，我过年会去亲戚家，两个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天上的银河，真的能看见银河，那个时候在南京就很难想象吧。一个就是田间的这种鬼火，所以我联想的是不是这个小哥啊他看到的是就是古战场的这些东西，而且因为是他门口的石狮子被撞坏了才跟着他到了宿舍里面。
有可能，
毕竟那个大黑狗一直在叫嘛。
对啊，
那我们也祝小山和小哥以后能平安顺遂吧。
是的。
好，这个故事到这边
OK。
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 B 站鱼友， ID 叫草窗，我们称呼他为小草啊。这个故事是一个鬼压床的故事
啊。
你听到这个
专讲鬼压床的，
对，你听到这个说法肯定是有所疑问了。鬼压床这么稀松平
常
为什么我们会用呢？
对，
对吧？且听啊。很巧啊，小草这个故事应该是我们用除了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以外啊，是第一个南京的故事。是南京发生的。他是南京上学的这个大三学生啊，之前他对玄学和怪事和奇事都比较感兴趣啊。这个故事呢他就是想跟我们聊聊这个自己遇到的玄学相关的事情。这个里面没有确切的阿飘怼脸，几乎可以用科学硬解释，就是你几乎可以合理化。但是他还是想分享给我们，因为这个故事的主干部分跟鲶鱼夜话分不开关系，拉足了我的胃口。
先听吧。
小草说他自己是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他从小就能记得事，甚至是三四岁之前的事情啊他都能复述出来，就很厉害。昨天我还接了个投稿跟我聊，就是说为什么人他的记忆往三四岁之前走就很模糊了。
那我三四天前事情都记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你单纯的这个阳过之后记忆力不行了，对吧？
这太厉害了。
其实我三四岁之前几乎是很零星的片段，可能就那么一个画面就没有了。我们回到故事啊，他说自己的这种能力啊总是让父母和朋友大吃一惊，最奇怪的是他总能想起来一个很早很早的事情，他被一个神婆做法。当时他自己的画面是被盖着红布，一个神婆呢在他身边跳来跳去，最后做完法还给了他一杯糖水喝。他记得给他的那个杯子啊是一个黄色的塑料杯，他那个时候喝水的时候啊坐在小板凳上，他不知道这个水里面放了什么，但是是甜的。所以他就以为这个是糖水。后来在闲谈的时候他跟他妈妈提起了这个事情，他妈很惊讶说你那个时候才两三岁啊
还能记得。
对，你还能记得。当然了，我带你去找这个神婆做法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小草的母亲啊体弱多病，生下他之后啊就去做手术，做完手术呢也没有去带孩子，因为过于的这个身体虚弱嘛，就一直在休养。一直到了小草一岁的时候，他母亲才养好病正式的接管他，就是带他。那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小草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上班是没个正点的，就属于那种说走就走。 留下他们母子俩在家过夜也很正常。一到小草和母亲单独在家，两岁的他就会在凌晨两三点钟左右哭闹醒来。刚开始母亲没在意啊，就觉得小孩子嘛很正常，对吧？受惊了，哄一哄就好了。后来发现每次只有单独跟儿子在家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时间非常准确，导致母亲她休息也不好，非常头疼。这个时候母亲很有意思，她没有觉得是啊我自己这个神经衰弱什么的，她觉得小草有问题。她带儿子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完说你孩子没问题，但是呢这个每天晚上只要是他们两人在家，他两三点
还是哭闹，
对，还是哭闹，解决不了。奇怪的是只要有第三个人在家，无论是父亲还是小草的外公外婆之类的，他就不会哭，睡得特别香。
奇怪
奇怪吧。母亲呢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远在老家乡村的亲戚，那边就是农村啊还是比较封建迷信的，一听这个情况就是判断是什么呢，是父亲夜班回来带了脏东西。那父亲在的时候呢不敢造次，等到父亲不在的时候就出来捣乱了，
阳气不够。
对，那小草的母亲一直对这些东西秉持着一种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的态度，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把小草带回了老家，找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神婆做了法事，就是用红布盖着头，然后围着他转圈，给了他喝了糖水。母亲说确实从此之后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他半夜哭闹的情况了，而且小草记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把很小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那是那杯水吗？
也可能是那个仪式哦，对吧。小草说后来呢自己也经历了很多怪事，所以呢他对这个玄学啊非常感兴趣。高三的时候啊他自己自学了一些算命占卜，就是估计是梅花六爻之类的。他个人认为自己的灵感还算可以的。他高考呢没有上到他喜欢的专业，他就在考虑啊我要不要复读，就想我先算一卦吧。他家窗前呢那时候聚集了很多麻雀，他就想起书上写的叫做雀造言有远行之志，于是他就来到了南京。他本身不是南京人，他是放在甘肃特区里面的，对吧。他说类似的这样的灵感还不止一个，这边他就不一一列举了，下面才是他正式的故事。其实这个就是很有一个说法嘛，一个预示，对吧。但是他正好结合上古书的或者是算命书的一些说法。他说也就是今年啊七月底八月初他回了一次老家，就是甘肃。但甘肃整个地就是地图上看是很狭长的一条，所以他一年才回一两次老家。前几年老家在自建房，他回去也没地方住。那今年呢是他第一次回到老家的这个自建房，一进去就感觉不太舒服。他说自建房的院子其实没有大门，而且他睡的这个地方呢很压抑不通风。好在是呢一家六口人，再算上他和他的这个父母，就是九口人了，人比较多就不害怕了。第一天晚上他就遇到怪事。小草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太适应环境啊，虽然比较累了但还是睡不着觉，但表弟在他身边睡得很香，他就一直在玩手机，一直到了一点多他还在床上玩手机等着困倦然后睡着。玩着玩着小草就听见屋外有穿拖鞋走来走去的声音，他没多管，觉得是可能有亲戚起来上厕所吧，也可能是父母，但是这个拖鞋走路的声音很频繁，他就纳闷了谁上这么多次厕所啊。然后他就想院子也没门呢，是不是有人进来偷东西啊。他害怕打草惊蛇，就假装咳嗽试探一下。
哦，他院子没门是没装门，
还没来得及装。
我刚才一直是想的是就是一圈围墙，就是
啊，围起来
爬进来。
哦，他还没来得及
装，不好意思。
他咳嗽完之后呢就听到隔壁的屋子里面有拨弄塑料袋的声音。你想到没有，开始了
鬼的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但自从你讲完之后啊，我所有接头稿我都会跟对方聊，只要对方有出现过这个情节我都说，哎，妙老师跟我说过这个塑料袋的声音可能是鬼在讲话。
这个其实不光是我提，很多其他节目里也有提这个。
我现在我接头稿都这么讲，他们说我吓他们。我们还回来啊，就是小草听到的塑料袋的声音嘛，他就想是不是有小猫什么东西进来的，他就假装去上厕所。
小猫穿拖鞋是吧，
小猫弄塑料袋。
那之前穿拖鞋的声音呢？
那还他还没去想啊，他就先假装去上厕所。但是在上厕所路过隔壁房间的时候，他瞅了两眼，并没有什么猫，甚至没有人。
嗯，
舅妈他们睡得很熟，根本不像刚才起来过的样子。最后呢，小嫂就无奈地回到了房间里面。因为比较喜欢玄学嘛，所以小嫂她也是习惯性的在往阿飘身上去想。但是有一屋子的人，他根本就不用害怕阿飘，觉得阳气很足，更何况他弟还在他身边呢。等他一躺下，隔壁屋子里面又传来了塑料袋的声音。
哦，
小嫂坐起来了，声音消失了。他怀疑是不是自己出现幻听了，为什么自己一坐起来这个声音就消失。后来他就有点掩耳盗铃，他就戴着耳机玩手机，玩着玩着就睡着了。第二天他就四处问家人说，哎，昨天晚上睡觉有没有听到声音啊，或者是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穿着拖鞋去厕所啊。所有人都否认，甚至他母亲还数落他说，你不要胡说骗人，过两天你爸回去我们一人睡一个屋。
嗯，
那怪事呢就发生在他住了两天后。就如他母亲说的一样啊，小草的爸爸呢因为工作原因先回家了，小草就跟弟弟睡在一块儿。但是呢，那天中午他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啊，他在火车上睡在中间的那个铺道，就是有的火车他卧铺分三层的，他睡在中间那一层。睡梦中他看着过道昏黄的灯光，然后他就醒了。醒了之后他发现动不了，鬼压床
压了。
对，他说自己因为本身有这方面的知识，他初中甚至练习过清明梦，所以他这次鬼压床呢并没有太多慌张，但是他感觉到有一个类似于人的生物站在他身边。小草说自己看不清楚外界，他只能感觉到是一个男人，好像是站在他身边，而且身上的衣服是橙黄色的，缠绕着黑色的东西，导致这个颜色呢不是很鲜亮，因为橙黄色本身很鲜亮嘛，
黑的脏脏的，
对，就不鲜亮了。
嗯，
他一开始以为是舅舅站在那儿，他想舅舅可能会叫我起床啊，但是这个男人站在这儿啊，什么也不做。小草说当时自己的意识还不算清醒，下意识的喊出了那种从网上学到的庇佑自己的真言，后来就慢慢醒了。醒了之后啊，他感觉自己最后醒的那一瞬间就好像从水下探出头来一样，豁然开朗，挣脱出来了。事后他也没多想嘛，因为他经常做怪梦，也被压了很多次，就没有深究了。然后这个怪事呢又出现了，在他跟母亲临走前的两天，那时候他跟母亲啊一人睡一间屋，他遇到了第一天遇到的怪事。母亲就给他们说肯定是野猫嘛，或者是别的什么野外的小动物嘛，对吧。这里小草补充了一下，他说其实那天啊村里面有人去世，丧月响一整天，晚上呢舅妈杀了一只鸡准备就是给他们送送行。所以他也跟母亲一样以为是什么野猫啊野狗啊，闻到这个杀鸡的这种味道啊，盯上了他们家或者是黄鼠狼什么的。就在母亲说完怪事那天啊，小草啊因为学校里面还有朋友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很郁闷，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有种想哭的感觉。最后这件事情的爆发点啊就在他们回程当天。他跟母亲讨论一件小事，两人聊着聊着就变得毛躁起来了。最后小草自己忍不住情绪爆发了，脑袋一空甚至大哭起来。他觉得这个是自己压抑了很久的情绪爆发了，完全忍不住跟母亲吵了一架，所以这趟回老家的旅程最终以非常不开心结尾了。他说自己当时坐火车回家，在火车来的时候他有一种想要卧轨的冲动，想要跳下去的冲动特别强烈，但还是忍住了。一路上呢他跟母亲都没有说话，一直回到了家。他就复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这些事情，他怀疑其中有鬼怪作祟。他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呢就起了个卦，算出来了确实有鬼怪。他在起卦的卦象里面啊，他甚至看到了自己跟母亲的吵架也是因为这个阿飘在跟着他，在影响他的情绪。这里他说了一个专业术语啊，叫做择火格变择雷随。虽然算出来，但他感觉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他没有跟母亲去聊这个事情，因为母亲本身也不太支持他学这个玄学。他一个人独自去给去世的爷爷烧了点纸，因为他奶奶是信基督的，不允许他烧纸啊，所以他就给他爷爷烧了纸。 在这期间呢，他晚上啊就经常失眠。那有一次逛 B 站，正好看到了咱们节目那个电话、那期呢我们讲的也是一个甘肃的故事，他个人比较喜欢听这种真实的故事，就点开了放在后台听，把它当成助眠节目。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小草来到了学校，一样是坐在火车的中铺，就跟他梦里面重合了。
是
他半夜睡不着，就跟之前一样习惯的找了一期鲶鱼时长很长的啊，在这边听。他说因为是当时信号不好，他还下载了半天，然后把它放在后台播放，边听边睡。他说他记得听的是53分钟那一期，应该就是我们讲的山西那一期交配鬼那一期、
也不是很久，
父亲借孕，对、然后他被三个鬼缠身啊。他说我们说的那个交黑鬼啊，解释的那个正好说到的那个塑料袋的事情跟他的这个事情又契合上。
哎呦，那么巧。
对，而且他又想到交黑鬼就是活鬼啊，橙黄色的男人跟他算卦和他压床的这个形象又契合上了。
真巧啊，我靠。
对，就是说其实盯上小草的可能也是一只交黑鬼，让他感觉不寒而栗。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睁开眼睛一看，此时火车中过道的暗黄色的光跟他那天梦境是一模一样的，他就知道了自己当时做的是一个预知梦。
预知梦。
对，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是他在最后呢，他还是劝我们，不能说劝我们，叫劝我们的鱼友啊，说任何时候的这个倒霉、抑郁、冲动、愤怒有可能不是因为你自己导致的，而是外部的原因，所以在行事之前呢一定要考虑周全，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玄学，虽然迷信不值得提倡，但是要全方位的去了解事情。然后也祝我们和鱼友都能够平平安安。
嗯，感谢。
是
的，而且很中肯说的。
是的。
嗯，
而且他其实蛮灵异方面的，就跟蛮巧的，就很多事情正好跟我们那期节目上面契合上了。
那他自己还能处理一点事情也还行了。
对，其实我们鱼友里面有很多都是有自己在了解或者学习这些玄学方面的东西的。
嗯，之前还有一个人私信就是问我什么，用桃木做纸虎还有子弹，问我有没有用。我说
好赛博朋克，
我说你自己试一下吧，但是希望你用不上吧。
是的是的，你这个话很重要。
对，还挺有意思的其实。
是的。行，那咱们的甘肃特辑就到这边。
OK。
跟之前一样，感谢您对鲶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都可以给我们发来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投稿。拜拜。
拜拜。